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要讲以色列人在旷野，这一堂讲头一个部分，下一堂讲另外一个部分哈。我们经文在民数记第14章26节，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：“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，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？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，我都听见了。你们告诉他们，耶和华说：我指着我永生起誓，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。”这句话很可怕。耶和华是处罚了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悖逆，被耶和华处罚，但是这个处罚也是他们的愿望。他们说：我们不要进到迦南地，我们不想去打那个必败的仗，我们不想去，我们回埃及去比较好。就算不能回埃及，我们死在旷野也比去迦南地被人家打败要好得多。我们宁愿死在旷野，也不要进迦南地。耶和华说：好。就是是耶和华处罚他们在旷野死掉了，但是也是他们自己要求的，我们宁可死在旷野也不要进到迦南地。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这些毒咒啊，我宁可怎么样也不要怎么样。各位不要乱发这些怨言，耶和华会听到的啊。我们看以色列人，其实看法老也是一样，我们都希望学到功课，能够避免他们的错误。以色列人的悖逆，还有我们的悖逆，我们对上帝的不服，不守他的诫命，我觉得可以归两个原因。一个是私欲。民数记11章第4节，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人又哭嚎说：谁给我们肉吃呢？这一点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都有点像以色列人，起码我很像。我要吃肉，我要吃很多的肉啊。那么他们的闲杂人在以色列人当中，那些有些信仰非常不纯的，他们是抱怨制造纠纷，他们抱怨制造纠纷，那念啊念啊，哭啊哭啊，摩西受不了了。11章11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：你为何苦待仆人，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？各位，很悲哀啊。以色列人在埃及被虐待，那么神要救他们出来，神要救他们出来，埃及人就很火，想要苦待以色列人，甚至也要伤害他们一大部分，把他们的男婴都丢在尼罗河里，然后希望做苦，加给他们苦工，让他们渐渐的消灭、稀少、被控制。就耶和华把他们救出来了，救出来了。以色列人在旷野又悖逆，以至于耶和华好几次要把他们消灭。是摩西很会讲话，或者摩西很会祷告，我们很羡慕摩西各样恩赐，但是摩西能够为百姓祷告，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最可以学习的。他的那些各种的学问啊、能力啊，我们不能都有，但是那爱羊群的心是非常好的。我们等等还会仔细一点看，但是摩西常常是这样祷告，耶和华愤怒了，愤怒了，要消灭以色列人了。摩西就会说：哦，上帝啊，使不得哎！你把这群人带出埃及，大家都听到这件事，你把你的子民带出埃及，现在你要把他们消灭，人家就会说：耶和华哦，没有能力把他们再带下去了。耶和华能力不足，耐心不足，智慧不足，带不进去了，就把他们杀在旷野了。耶和华，这有损你的威名哎！上帝，好，我不杀他们哈，就是很会祷告，也让我们看到 他跟神非常的亲近啊。不过在这里呢，我们昨天有提过，摩西这个非常有能力的人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他求死，你为何苦待仆人，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？我们也要在这里提一下，带领以色列人进到流奶与蜜之地这个工作，摩西没有完成。摩西虽然是那么优秀，但是他可以说是一个失败者，他没有完成神给他的任务，他不但没有完成，他自己都进不去，很可惜。也让我们看到主的工作事都是主在做，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，我们也会很失望的。摩西没有办法把以色列带到迦南地区，比摩西恩赐能力要差好多的约书亚他完成了。以利亚很有能力，没有完成上帝要给他的工作，就是把这些假的宗教消灭掉。比较做的比以利亚还要更多的是比以利亚好像要差很多的以利沙，这一点也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因信称义。神常常是拣选了微小的、薄弱的，让他们成就那强大的、成就不了的工作。摩西没有完成、做不到的事，约书亚做到了。我们不是说谁要做、谁大谁小的意思，我们提醒大家，任何一个工作或大或小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，都是枉然的。不过各位也注意这件事情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池，建造人就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，看守人就枉然警醒。但是圣经没有说，那么我们就不要看守，我们也不要建造。我们要建造，我们要看守，但是我们知道建造看守能够有一点或者很多点或者是完全的成就，那都是主的工作，我们没有可夸的，没有什么要骄傲的。当以色列人在那里叫叫叫，摩西求死了，我实在做不下去了。各位，我讲到，我总希望能够把我心里想要讲的话表达出来，所以如果冒犯了，我还是没有办法，就冒犯了，因为心里的话要讲出来。我希望我们不管到哪里，我们不管在哪个教会，我们不会让我们的牧师对上帝说，你为何苦待仆人，把照顾这群羊的责任托给我，我受不了了。当然舐犊情深嘛，我也是希望我的儿子要说，爸爸我受不了了。目前为止听到都是他们快要受不了了。没有了，就是我们都很快乐哈。各位注意，我在说民数记里讲，甚至很多地方很多教会很多神的子民都是这样悖逆得罪神，一个是有欲望私欲，这很不好，我们清楚可以看到私欲欲望贪婪，或者要好名好权，或者是排他等等啊，这是不好的。但是人悖逆也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原因。德国的哲学家康德说，这个天下最好的一个最真正的没有条件的善，是一个善意 goodwill 善意，那有点复杂啊。后来就有人说善意很好，但是铺往地狱的路是善意铺成的。做父母的做老师的有的时候会对他所爱的人说，我是为你好啊，妈妈是善意啊， 政府说我是为你们好啊，政府是善意啊，老师说我是为你好。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是为人好，可是因为我们的智慧不足，我们的私欲掩盖了我们的理性，通往地狱的路常常是善意铺成的。我是为你好，可是你为我好带来很多很坏的结果，包括以色列后来的悖逆。你知道以色列后来的悖逆有一个理由，是非常好的理由。那个非常好的理由我们今天也会讲啊，在这里先提一下，就是可拉党的叛逆。可拉党的叛逆跟以往的叛逆不一样，他们不是拜偶像，他们不是行淫乱，他们不是要回埃及，他们也不是不要去迦南地。可拉党的人，他们要求的是多多服侍，我们要服侍，我们要像千年后的改教运动说的信徒皆祭司。你看可拉讲的话在民数记第16章第3节，这些领袖会中的250个首领起来攻击摩西亚伦说，你们擅自专权，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，信徒皆祭司。这是 Reformation 的一个目标，信徒皆祭司，大家都是圣洁的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你做牧师的可以专权吗？超过我们的会众吗？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了，因为这个理由实在太棒了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传讲神的话语。我们基督教，我们新教，我们 Protestant 的特点，改教运动的特点就是没有那种圣品阶级，大家都是在神面前都是神的儿女，每个人都可以服侍，应该服侍，不需要那些圣品阶级。这个悖逆人又多，又是首领聚集的，然后那个头衔又非常的大，帽子非常大，摩西很难抗拒。不仅这一次的悖逆，很多民数记写的都是这一类的。你们大概有一个印象，以色列在旷野常常悖逆，民数记写的就是这个，这是很遗憾的事。但是这个悖逆比较有规模的有次序的，是一件事情之后的。什么事情？就是摩西求死，耶和华说我帮你解决问题，你从以色列长老中召聚70个人，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。民数记11章17节，我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，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理百姓的重任，免得你独自担当。我要把赐给你的灵分给其他的人，让他们也能够来管理。各位，从那件事一开始之后，以色列人就有很多的悖逆。意思是什么？以前我没有这个灵，我输你摩西，现在我也有这个灵了，你凭什么站在我头上？就是我也有圣灵，你也有圣灵，为什么你要在我头上？就民数记里以后的悖逆大概都是这样的，是一个好的，原谅我说，好像是一个好的原因，就是他们有了圣灵了，他们有了知识了，他们有了本领了，他们就更加不服摩西了。当时就有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70个长老在山上一起吃喝快乐，然后把那个灵分降在这70个长老身上，大家都出来在那里听摩西，然后领受圣灵。在那个时候当场就有两个人 十一章二十六节，有两个人仍然在营里，一个叫伊利达，一个叫米达，他们本是那被掳的人中，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，灵停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。这详情是什么我们不是太确定，但是我们可以知道，就是有两个人不奉召命不去摩西那里，他们不去，他们在营里说预言。所以约书亚会很不高兴，约书亚会跟摩西讲说，他们两个在营里说预言，请我主禁止他们。摩西当然很大方了，摩西说你不要为我的缘故嫉妒别人，愿大家都受感说话，是摩西很大方。可是我再说一次，当这个信徒阶级是大家都有圣灵的观念和经历临到的以后，大家就更不服摩西了。各位，这是很遗憾的事，我们绝对不要有愚民政策。我们希望大家都聪明，能读圣经，能够思想，能够分辨今天这个道讲的对或不对。我们都希望人能够进步，能够更聪明，但是聪明进步要小心，不要变成不服权柄。在美国，我说的是实话，我们华人教会有很多的优点，但是有一个优点我们很难有，就是我们对牧师顺服，这好像很难有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我诚实的说啊，神学院的学生程度一般来讲比医学院、法学院、商学院都差一点。听说以前在台湾，聪明的老大念医学院，聪明的老二念法学院，聪明的老三念商学院，笨蛋老四进神学院奉献给主。一般华人教会会有的学历都很高，很多时候可能比牧师要高，然后这几十年又有这个神学院那个延伸制，大家都原文比牧师还好，上念得很好，然后这些经典的著作看的也很多。牧师实在是才疏学浅，我是说我了，不是说刘牧师。当在摩西那个时候，当那七十个长老有了圣灵，或者其他人也开始有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他们越来越长大不听话。各位，我说了，我们不能有愚民政策，我们也绝对不能够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成长，我们希望成长懂事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成长懂事不是变成悖逆，目空一切，谁都不服谁。尤其就不要把牧师当作一个故宫，那就最不好了，可是是最普遍的现象，求主怜悯我们。在神把灵分给其他人以后，你看到第一个反应就是摩西的哥哥和姐姐的悖逆。民数记十二章第一节，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，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，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难道只有摩西有上帝的灵，我们不也有吗？长大了，好事，能分辨了，好事，不服权柄了，坏事。这话应该说了很久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，这件事也许也有可疑之处，以色列人应该娶以色列人的，这个我有可疑之处，但是你可以看到米利暗和亚伦就毁谤。各位，米利暗是摩西的救命恩人，他对摩西来讲像一个小妈妈一样，是他让摩西从水中 被公主救起的，是他让摩西能被他妈妈养大。他带领以色列在过红海以后敬拜赞美。米利安对摩西不满毁谤。亚伦我们通常印象不好，可是亚伦其实功劳也很大。摩西从旷野回到以色列那边的时候，他离开他的同胞40年了。事实上他从生下来到大80年的时间，他跟他的同胞都没有什么接触。前40年在埃及皇宫，后40年在米甸的旷野，他跟他同胞没有什么接触，他没有什么威望。显然亚伦有威望，圣经上说亚伦会来接你，他看到你就欢喜。摩西没有把握，但是亚伦接待了他，亚伦让他跟百姓能够很水乳交融。亚伦是摩西的嘴，这一点不要忽略了，也不要忽略亚伦扶摩西的手。亚伦虽然不是一个好祭司，他的儿子也不够好，但是他被上帝使用。米利安和亚伦都很有地位的，都很有功劳的，但是在灵分给众人了以后，他们也就端起来了。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单把灵给他们，不也给我们吗？耶和华听到了，其实应该是摩西也听到了，念念念念念，摩西也听到了。这姑嫂不和啊，以前自古就有，但是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众人。有人说这句话不可能是摩西写的，五经都是摩西写的，摩西不会写我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众人。我倒不觉得，我觉得如果摩西真是如此，他写出来也很好，也很对啊。虽然我是最谦虚的人了，这句话好像有点矛盾啊，但是我想摩西写这话也是真的。念念念念念，各位，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在家里都有一个处境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说也不是，闭嘴也不是。你一开口，你不开口，你说啊，你评评理啊，你开口了一定又得罪某些人了。摩西不能讲任何的话，耶和华听见了。十二章第四节，耶和华注意，忽然神的显现，尤其是愤怒的显现，常常是很忽然很突然的。对摩西亚伦米利安说，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这里，他们就出来了。耶和华再召亚伦和米利安，耶和华对他们说，听啊，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，我在异象梦中对他们说话，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。各位，耶和华的仆人是一个很贵重的头衔。耶和华的仆人早期的时候只有用在摩西身上，当摩西死了以后，接他位置的是约书亚。圣经上没有写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，开始写的是摩西的助手约书亚。他不配得到耶和华仆人的头衔，一直到晚年的时候，这个头衔才也给了他，耶和华的仆人。那么耶和华的仆人后来更有名的，当然就是以赛亚书里面那个耶和华受苦的仆人。但是就是仆人这个词固然也有奴隶的意思，就是不管是有没有奴隶的意思，都是仆人嘛。你在名片上不会看到我是谁谁谁的奴隶，我是谁谁谁的仆人， 不管那个人多大，我们都不会这样写嘛。你的履历名片上不会这样写的。可是保罗在罗马书还有在一些书信里面，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也可以翻译成耶稣基督的奴隶保罗，这是一个荣耀的称呼，主的仆人，耶和华的仆人，神的仆人。耶和华说摩西，我的仆人，他在我全家境中，我对他面对面说话，不用谜语，他必看见我的形象。这也是很棒的一件事。以色列人悖逆，在西乃山顶颁布十条诫命，可以说墨水还没有干，水泥还没有干，他们就悖逆了，他们就做了一个金牛犊了。这么快就悖逆，这么快就不听主的话。摩西跟利未人把那些做金牛犊的杀了以后，为他们祷告，耶和华就赦免他们了。耶和华说好，我赦免他们，不过我也仍然会把他们带到迦南地，不过有一点不一样了，我自己不去了，我要差一个使者跟你们一起去，一切都一样，还是会保护你们，还是会带领你们，还是会把你们带到迦南地，但是我不去了。各位，如果你跟你的未婚妻或者是刚刚结婚的妻子说，我们的蜜月旅行在维也纳，这是飞机票，这是旅馆的一切的已经付的一些东西给你看，你可以去好好的玩一玩，最好的待遇，只是我不去了。哦，那更好啊。旅行哪个地方最好？哪一个旅行的景点最好？旅游的景点最好？答案是同行的人好，就是好地方。同行人的好就是你跟你所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就算你们在臭水沟旁边散步也是很香的。话不投机半句也多。耶和华说你们太容易惹我生气了，所以我不跟你们一起去了，我派使者跟你们一起去。奥古斯丁说过一句话，你按着你的形象造了我们，以至于我们若不在你里面就永远没有安息。这句话可能是从出埃及记摩西讲，耶和华讲摩西的一句话，我必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因为摩西就说了，你不跟我们一起去了，那我们不要去了，你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去。中世纪也有几个圣徒说过这样的话，主啊，如果你不在天堂，我就不想去天堂，如果你在地狱，地狱就是我的天堂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摩西说如果你不跟我们一起去，我也不去了，不去了。哇，当摩西讲出这话的时候，不知道耶和华有多高兴。摩西说我要你跟我们一起去，耶和华很高兴，好好好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摩西乘胜追击啊，不能放过你啊，现在我还有要求。耶和华说什么要求？我要看你的面，我要见你的面。各位，看到人的脸，看到别人的脸，看到上帝的面，这有什么稀奇的吗？可是在传统的信仰里面，我们将来在天上永远要做的一件事，而且永远喜乐一件事，就是瞻仰主的荣美， 在主的圣殿中瞻仰主的荣美。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想到这件事是多么的荣耀。全世界最有名的面去瞻仰的就是蒙娜丽莎嘛，你去看蒙娜丽莎微笑，你能瞻仰多久啊？看十分钟眼睛就酸了，看十天就烦了。但是上帝有无穷的美，无穷的美好，能够看到他的容面，这是我们在永远中的一个享受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得到神的容美，神用笑脸对我们，我们能看到他的时候，那是一个永远的祝福。神用怒目看人的时候，我们昨天讲过，神用怒目看埃及军队，埃及军队就混乱了。有没有，能不能提醒各位一下，你们谈恋爱的时候，你看到他的脸你就很高兴，当老夫老妻就没有这个，看到他脸我一见你就伤心了。摩西说我要看到你的脸，耶和华说你只能看到我的背，不能看到我的面。这个意思跟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有点类似，我们现在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我们看到的好像是耶和华的背影，不够清楚，以后就要面对面了。摩西跟耶和华既是面对面，也是看到他的背影。是面对面表示摩西跟他很亲，看到背影是在今世再亲，我们看到的主都不是完全的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耶和华在这两个人面前做见证，摩西在我全家境中，我跟他明白讲话，你们居然敢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你为什么不害怕呢？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发怒而去，云彩在会幕上挪开了。耶和华愤怒去的时候，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有血那样白。我始终不知道为什么圣经里用这一句话，有血那样白。本来有血那样白不是我们用来说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比血更白吗？大麻风为什么用这么漂亮的一个东西来形容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有血那样白。亚伦看到了，知道出了麻烦了，赶快对摩西说，我主啊，那是他弟弟，我主啊，不要因我们的愚昧犯罪就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，求你不要使他像出母胎，母胎肉已经半烂的死胎。哎呀，摩西也真是，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啊。我想摩西被他的百姓推开，摩西对付法老，摩西碰到种种的难题，都没有像听到姐姐哥哥毁谤他那么难过。而他有什么办法？但是他真的很有怜悯的心。亚伦说请你为他祷告，摩西马上就求主，求主医治他。耶和华说把他关在外面七天，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。我在军队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们连里出了大问题，那么子弹掉了几百发，那个时候是不得了的事情，连长被关起来了，连长被关起来，关在紧闭室里，那时候就是调查嘛。我们看到他大概每隔两三天还有一次，戴着脚镣手铐 Kili Kolo Kili Kolo 到那个浴室去洗澡，低着头，旁边还有宪兵压着。哇，我印象好深刻，那是天气实在太热，他又穿那么多东西，又是脚镣手铐，所以非洗澡不可。但是洗澡的时候经过那个营区，叽里呱啦叽里呱啦，真是 好丢脸啊。米利暗在外面关了七天，领他进来的时候，不知道米利暗是什么样的心思意念。各位，这些东西，米利暗、亚伦、摩西后来的感情怎么样？我们不知道。我们相信在天上大家都很愉快，但是我们在地上如果多一点在天上的享受，不是好吗？亚伦和米利暗这一次的悖逆，跟我刚刚讲的有关，就你算老几嘛？我们也是一样，服侍主的人，老实说，你的命还是我救的。教会里面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对于话语出口的传道人要尊敬，我是这样劝各位。第三次的悖逆，民数记第14章第6节，以色列人有一群以色列人12个被摩西派去勘探迦南地。各位，他们出埃及算是顺利的，他们出了埃及三个月以后到了西乃山山脚下，然后在西乃山跟耶和华立约，然后做会幕，以及会幕里面东西，设立祭司的制度，立位人的工作，这差不多有12个月，11个多月，也就是他们出埃及一年多一点，他们就跟神立了约，然后离开西乃山，很快就接近约旦河，就准备要进去了。大概他们出埃及以后差不多一年就可以要进去了。进去之前，摩西先派了12个探子，每一个支派出一个，这12个探子就是12个007 007， 啪啪啪啪，身手矫健啊，非常棒的情报人员。他们进到那个地方40天，从南到北，从北到南40天没有被发现，不像后来约瑟亚派的2个探子一进去就被发现了。他们40天12个人没有被发现，还带了葡萄，一挂葡萄要2个人扛带回来。然后他们也很会讲话，这12个人里面有10个人舌灿莲花，说耶和华对我们说的话有一半应验了，有一半是真的。耶和华说什么话？有一半是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，我们进去看到了，真是流奶与蜜之地。我们是人证，还有物证，就是这个飓风葡萄，你看有多大。但是耶和华的话只有一半是对的，另一半就错了。耶和华的话前一半是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，我们看是对的，因为我们用我们的经验，我们考察了，果然是这样。各位，这不是坏事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说，让神的话来决定你的经验，不要让你的经验来决定神的话。如果神的话符合我们的经验，我们就相信，不符合就不相信，那吃亏的是我们自己。他们说神的话有一半是对的，因为我们的经验跟神的话符合，那个地方的确是流奶与蜜之地。但神另外一半话说，我要把那个地赐给你们，这个不可能，这个不可能，因为我们看到了那里的城墙高大，那里的人高大，我们在他们面前好像蚱蜢一样。不行啊，我们非死不可。哇，他们好会讲话，他们讲得让全体的会众都在那里哭泣。他们在那里讲了以后，大家都说我们怎么办，我们怎么办，我们回去吧，我们回去吧。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撕裂衣服对全会众说，那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一定会把我们领进去的，你们不要怕，不要悖逆，不要怕那居民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因僻他们呢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 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。这是又出现一个我们刚刚看到的字，就是忽然。米利安和亚伦可以讲讲讲讲了很久，神也忍耐了很久，忽然他就出现了。这次也是整个百姓悖逆悖逆，大家没有办法了，忽然耶和华的荣光显现了。十四章十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他们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他们还是不信我，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盛。如果刘牧师说，耶和华对刘牧师说，我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其他基督徒就消灭了，我不知道刘牧师要说什么，我可能是阿们。摩西是被这些人气死了，但他不会说阿们，这种话他不会说阿们的。我们当然是谦卑的听从神的命令，但是我们真的合神心意的祷告一定是爱羊群的。摩西就对耶和华说了，哎，埃及人会听见这事，埃及人会把这事传给迦南的居民，哎，迦南人也听过你是多么伟大，你的云柱火柱在我们当中，现在你把这些百姓杀了，你的名声会怎么样？大家会说耶和华不能把这群刁民带进那个流奶与蜜之地，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。十四章十七节，现在求主大显能力，照你所说的话如何如何。这大显能力是什么意思？大显能力不是说你现在行个神迹奇事，大显能力是说上帝请你用力克制你的脾气，请你用你的力气压制你的愤怒，你记得你是怎么样一位神。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旧约出现好几次，新约也有出现过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，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，好像从埃及直到如今一样。哎呀，摩西这一点实在叫人钦佩，尤其我们做传道人的，真是我们很多人，我们很希望有讲道的恩赐，有牧会的恩赐，能行神迹奇事，但是其实最好的最妙的道是我们有这样的爱，求你照你的慈爱赦免赦免赦免。耶和华说，我照你的话赦免他们，不过我指着永生，我的永生启示十四章二十八节，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，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，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去，唯有加勒和约书亚才能进去。各位摆一个伏笔，从那天开始，我想摩西是非常的焦虑，非常非常的不安，因为他的去向不确定。耶和华说了两句话，二十岁以上的男人通通要倒闭在旷野，不能进去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摩西不能进去，摩西超过二十岁了。但是耶和华也说了，你们不能进去，因为你们不信。而摩西应该是有信心的，所以看他们有没有信心，摩西应该是可以进去，他有信心。看他们的年龄，摩西显然不能进去，因为他绝对是超过二十岁了。那摩西到底能不能够进去？我想摩西是非常的非常的焦虑，尤其是越接近 迦南地的时候，摩西是越焦虑，我能不能进去，我能不能进去。在民数记第二十章，你就看到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结果了。这比较清楚的结果，我们看起来也觉得，真是神为什么要这么对摩西这么苛刻呢？这么凶呢？你看到在这些新的一代长大了以后，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？他们跟他们的父母一样，仍然在发怨言，仍然在不满，仍然没有信心，真是叫人很生气。他们就是没有水喝了，他们又在那里抱怨，又在抱怨，又在那里抱怨，念念念。我们被你逼出埃及，我们到的地方都是坏地方。在民数记二十章第六节，摩西亚伦离开会众，耶和华的荣光向他显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和亚伦在会众前面经过，吩咐磐石发水，水就会出来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吩咐的取了杖，到了磐石前面。摩西实在太火大了，摩西在那里气得恐怕发抖啊！你们这些背叛人，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然后啪啪敲了两下，很多水流出来了。耶和华说，摩西，你不要进去了。哎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耶和华应该说，这些百姓你们不要进去了。摩西没有做错什么事，是百姓跟他们的父母一样，没有水喝就抱怨，吃的东西不理想就抱怨，就抱怨，就抱怨，就想回埃及，就跟我们今天一样，在教会里的服侍或者是生活中不顺利，不要信了，不想信了，想要回到原来不信的状况中。各位，我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再有这种想法。这些百姓跟他们父母一样，我说了，摩西从那个百姓悖逆不要进去那次以后，心里应该很焦虑，我到底能不能进去？然后过了38年了，上一代都死掉了，现在下一代长大了，准备要进去了，哎呀，又发生一个跟以前一样的现象，他们在抱怨抱怨，摩西很生气。哎呀，老夫已经120岁了，我还要再等40年，160岁才进去啊！所以他很生气，他敲了一下，他敲了两下。各位，不是敲不敲的问题。有人说，耶和华只是要他吩咐磐石出水，不可以敲。这个其实没有说不可以敲。就是我想摩西太火大了，非常的火大，耶和华就说，这就是不信我。所有我们当中，我自己，我们传道人是负责圣工的，注意这句话，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。嘣嘣两下，进不了迦南地。各位，摩西有没有太，神有没有对摩西太苛刻了？性子有点急嘛，这是我也急啊，你们跟你们父母表现一样，又要害我再等40年，我哪里有那么多岁月可以等？摩西已经为人谦和温柔了，被这些他们的父母气死了，现在他们也是一样，他敲两下有什么不好？有什么？就是情绪嘛，这你要算账算得这么严格吗？各位，圣经上讲，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。假如今天有一个新来的小朋友在我们当中， 主日学奉献的时候，他偷拿了一个 quarter， 你看到了。哎，小朋友，这是奉献给上帝的，不要拿哦，放回去就完了。一个小朋友偷了教会的钱，你讲一声，叫他放回去就好了。可是如果刘牧师偷了教会的钱，我们可能就要请他走路了。同样是偷钱，不同的人犯的，他的受的责备也不一样。摩西太伟大了，神给他的恩典太多了，所以一句急躁的话，神就不让他进去了。我们当然都很觉得摩西很可惜啊，但是我们也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摩西在天上比在迦南地要好多了。我们还是相信神所做的一定都是对的，一定都是好的，只是我们也再一次说，高处不胜寒。你羡慕善工吗？你羡慕做主的工作？你羡慕在教会里做领导吗？很好，感谢主。你羡慕做一个长老，做一个传道人吗？很好，这是非常好的。但如果我们羡慕，我们就求主帮助，让我们看到这个工作真是荣耀，神的要求真是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大，求主怜悯恩待。